读的经文在以赛亚书九章六节，请会众聆听上帝的话。因有一婴孩为我们而生，有一子赐给我们，政权必担在他的肩头上，他名称为奇妙测试，全能的上帝，永在的父，和平的君。
圣诞节快乐，
各位弟兄姐妹，圣诞节快乐。
今天在这个平安夜的崇拜聚会当中想特别跟大家讲耶稣的名。
今天在特别的崇拜聚会当中，想跟大家讲是耶稣的名字。
说到名字呢，我就想到我自己的名字啊，我的名字是我的父亲为我取的。
讲到名字呢，我要讲我的故事。我的名字是我爸爸帮我起的。
我的名字呢是叫柯哈。
我的名字呢是柯，木字边一个可以的可。
那柯的这个字呢，它的意思呢是斧头的手柄，斧柄的意思。
柯就是指斧头的柄。
那我出生的时候，那段时间我爸爸是做木匠的。
我出生那段时间呢，我爸爸是做木匠的，
所以他对这个斧头也特别有体会啊。
所以他对斧头是特别有体会。
他说这个斧头不管再怎么锋利，
他说这个斧头无论有几锋利，
如果没有手柄的话就没有太大的用处，
如果没有手柄呢就没什么用处的。
所以我父亲当年选这个字做我的名字呢，是希望我将来做一个有用的人，而且做一个谦虚的人。
我爸爸帮我起这个名字，是期望我将来是做一个谦卑有用的人。
我相信大多数的父母在为你们孩子取名字的时候呢，都不会随随便便的取名字。
我相信大多数的父母帮小孩子起名的时候都不会随随便便的。
通常呢，你们都会把自己的对孩子的愿望一些祝福放在名字里面。
通常将会将自己的愿望和祝福放在小孩子的名字里。
相信呢，在座各位的名字也是多多少少寄托了你们父母对你们当年对你们的心愿。
相信呢，你们各自的名字呢都是多多少少带着父母亲对你的期望的。
那我们弟兄姐妹当中有孩子的，甚至有孙子的，对这一点可能就体会更多。
我弟兄姐妹当中呢，如果是有儿孙的，对这个感受会更加深的。
今天我们在这里纪念2000多年前主耶稣的诞生。
今天我们在这里去纪念2000多年前耶稣的诞生。
主耶稣他的名字从圣经的记载呢，我们可以知道不是人取的，不是他的父母取的。
从圣经的记载呢，耶稣的名字不是人起的，而是上帝起的。
而是天父上帝亲自为他取的。
是天父上帝亲自为他起的。
在马太福音第一章记载，天使就向耶稣他的父亲约瑟显现，告诉他了一段话，就是这个 PPT 上的一段话。
在马太福音第一章，就是天使显示给耶稣的地上的爸爸约瑟的一个梦。
我们一起来读这一段话。
我们一起读这句话。
你要给他起名叫耶稣，因他要将自己的百姓从罪恶里救出来，这一切的事成就，就是要应验主祭先知所说的话，说必有童女怀孕生子，人要称他的名为以马内利。耶稣这个名字的原意呢，是耶和华的拯救。
耶稣那个名字的原意是耶和华拯救。
天父给自己的独生爱子起这个名字的原因呢，就是这个经文里面讲的。
天父给他独生爱子耶稣起名的原因，就是这个经文所描述的。
因他要将自己的百姓从罪恶里救出来。
因上帝要将自己的百姓从罪恶中救出来。
这是让上帝给耶稣的使命。
这个是上帝给耶稣的使命。
主耶稣出生在这个世界。
主耶稣出生在这个世界。
最终极的目的就是在这个十字架上，
他的最终极目标就是死在这个世界，
为我们众人的罪成为这个赎罪祭，
为我们众人的罪成为赎罪祭，
让信靠他的人可以脱离罪的捆绑，
让信靠耶稣的人可以脱离罪的捆绑，
可以过圣洁的人生活，
可以过圣洁的生活，
可以重新回到天父的怀抱当中，
可以重新回到天父的怀抱当中。
主耶稣是我们的救赎主，
主耶稣就是我们的救赎主，
他的降生是值得我们的纪念和庆祝的，
耶稣的降生是值得我们纪念和庆祝的，
而正因为他降生来到我们这个世界，
正因为耶稣降生来到这个世界，
成为和我们一样的人，
成为跟我们一样的人，
与我们同在，
与我们同在，
天父上帝呢还给了他一个名字，
天父上帝还给耶稣多一个名字，
叫以马内利，
就是以马内利，
就是上帝与我们同在的意思，
就是上帝与我们同在的意思，
这实在是难以想象的事，
这个是很难想象的事，
天地万物的主宰，
天地万物的主宰，
竟愿意来到我们这里，
既然来到我们世间，
与我们这些卑微的人罪人同在，
与我们这班卑微的罪人同在，
这是多么大的恩典，
这个是何等的恩典呢，
这是值得普天同庆的事，
这个是值得我们普天同庆的事，
而这位上帝的独生子，
而这位上帝的独生子，
除了耶稣和以马内利这两个名字以外，
除了耶稣和以马内利这
两个名字之外，在他降生之前700年，
在耶稣出生之前的700年，
天父上帝早就启示先知以赛亚，
天父上帝早就启示先知以赛亚，
为他起了另外几个名字，
为他起了另外几个名字，
我们一起来读这段经文，
我一起读这个经文，
因有一婴孩为我们而生，有一子赐给我们，圣权必担在他的肩头上，他名称为奇妙策士，全能的上帝，永在的父，和平的君。接着这几个名字呢，
接着这几个名字，
上帝要我们更多的认识他的儿子，
上帝要给我们更加认识他的儿子，
认识耶稣基督是怎样一位主，
认识耶稣基督是怎样一位主，
跟我们有什么关系，
跟我们有什么关系，
又可以给我们有什么样的盼望，
又给我们是什么的盼望，
我们先来看第一个奇妙测试，
我先看奇妙测试，
有些解经家认为这个翻译成奇妙的测试更好，
有些解经家认为是翻译成奇妙的测试更好，
那有另外一些解经家认为奇妙跟测试应该是拆开来是两个名字，
有些解经家说奇妙和测试应该是拆开来是两个名字，
那不管怎么样翻译呢，最重要的是背后的意思，
不管是怎样翻译，最重要是看其中的意思，
那说到奇妙，主耶稣到底怎么奇妙法，
如果说到奇妙，主耶稣是怎样奇妙呢，
那我们知道我们今天在庆祝主耶稣降生，他的出生就非常的奇妙，
我们一起庆祝主耶稣的诞生，他的出生已经是 很奇妙的，
因为他是童女怀孕生的孩子，
因为他是童女怀孕生的孩子，
这在人看来是完全不可能的，
于人看来是非常不可能的事情，
但是上帝就让它成为一个现实，
但是上帝被这个成为一个事实，
这是让当时和今天的人都非常惊讶的一件事情，
就是当时和今天的人都觉得是非常惊奇的事情，
那主耶稣的话也非常的奇妙，
而主耶稣的话都是很奇妙的，
只有他会说我就是生命的粮，
只有他会说我就是生命的粮，
我就是世界的光，
我就是世界的光，
我就是道路真理生命，
我就是道路真理生命，
主耶稣的话是奇妙的，
主耶稣的话是奇妙的，
不但让他的门徒觉得非常的奇妙，
不单只是让他的门徒，
甚至派去抓他的这些人都觉得很奇妙，
甚至派去捉耶稣的人都觉得很奇妙，
这些抓的人没有抓到回来都说从来没有像他这样讲话的人，
那班被派去捉耶稣的人空手而回，他说我们从来没听过这样讲话的人，
因为他所说的话实在不是一般人所讲的话，
因为耶稣所讲的话不是一般人所讲的话，
主耶稣所行过的神迹也非常奇妙，
主耶稣所行过的神迹都是非常奇妙，
他变水为酒医病赶鬼，
他变水为酒医病赶鬼，
让死人复活，
让死人复活，
用五饼二鱼喂饱5000人，
用五饼二鱼喂饱5000人，
那这些都是大家很熟悉的，
这些都是大家很熟悉的，
还有在主耶稣平静风浪之后，
在耶稣基督平 定风浪之后，
门徒都稀奇地说，
门徒稀奇地说，
这是怎样的人？
这个是怎样一个人呢？
连风和海也听从了他，
连风和海都听从他了。
当门徒看见后来主耶稣在水上走的时候，
当门徒见到耶稣在水上行走的时候，
都向他下拜，
都向他下拜。
而最奇妙的是主耶稣从死里复活，
最奇妙的是主耶稣自己从死里复活，
十字架的意义从此改变，
十字架的意义从此改变，
不再是可怕的让人讨厌的厌恶的杀人的刑具，
十字架再不是让人恐惧讨厌杀人的刑具，
而是给人盼望，象征救赎，可以救人的标志。
十字架变成了有盼望、有救赎的、有医治的象征。
作为死而复活的救主，
作为死而复活的救主，
主耶稣历世历代吸引了无数的人来跟随他。
历代，主耶稣吸引了无数个人来跟从他，
他们的生命也彻底被改变。
他们的生命得到彻底的改变。
主耶稣说过的话、做过的事，处处都表现出他的奇妙。
主耶稣讲过的话、做过的事，处处都是，
甚至连他的名字本身都很奇妙。
甚至连耶稣的名字本身都很奇妙的，
都带着能力。
耶稣的名字都是带着能力的。
我们在查《使徒行传》的时候，大家可能还记得。
我们前排查考《使徒行传》的时候，
当彼得跟约翰在一个叫美门的地方看见一个瘫痪的人。
当彼得同埋约翰喺美门嗰时见到一个瘫痪嘅人，
那彼得他们说金钱我都没有。
彼得望住嗰个瘫痪嘅人，佢话金钱我没有。
我只把我所有的给你，
只把我所有嘅给你。
我奉拿撒勒人耶稣基督的名叫你起来行走。
我奉拿撒勒人耶稣基督嘅名叫你起来行走。
这个瘫痪的瘸腿人就怎么样？就站起来，马上就走路了。
那个瘫痪的人立刻站起来 行路。
所以今天我们不要轻看了我们奉耶稣基督的名的祷告。
我们今天不要轻看奉耶稣基督的名祷告。
这祷告是带着有力量的。
奉耶稣基督的名祷告是带有力量的。
那测试又是什么意思呢？
测试是什么意思呢？
那测试英文通常翻译成 counselor。
测试英文通常翻译为counselor，
而辅导是辅导导师顾问的意思，
是辅导导师顾问的意思，
或者参谋，
或者参谋的意思。
那这样的角色呢，通常是在我们面对前途迷茫的时候，我们为我们指明方向的人。
通常我遇到前途迷茫的时候，需要测试参谋来帮我们指明方向的。
所以面对困难不知所措的时候，为我们出谋策划的人。
遇到困难的时候，我们需要参谋来为我们出谋划策的，
也是我们伤心欲绝非常痛苦的时候安慰我们开导我们的人，
或者我们是非常痛苦伤心欲绝需要安慰的人，帮助我们的人。
那有的时候我们可能得意忘形，
还有可能是得意忘形，
也是给我们，这时候也是给我们提醒的人，
在得意忘形之中给我们提醒的人。
我们每一个人的一生当中都需要这样的引路人，
我们每一个人一生 当中都需要一个引路人，
都需要这样的测试，
都需要一位测试帮助我们。
而主耶稣就是最好的测试，
而主耶稣就是最好的测试。
因为就像保罗在哥罗西书二章三节中所说的，
就像保罗在哥罗西书二章所说，
一切智慧知识都在基督耶稣里面，
一切的智慧知识都在基督里面。
弟兄姐妹们，
弟兄姐妹们，
盼望每一位都能够来认识并且信靠耶稣基督这位奇妙测试，
盼望每一位都来认识这位可以信靠的奇妙测试，
都能够看重他的话，
都可以看重耶稣基督的话，
看重奉他名的祷告，
看重奉耶稣基督名的祷告，
一生走在正道当中，
一生行在正道当中，
走在蒙福的路上，
行在蒙福的路上。
那主耶稣不光是奇妙测试，
主耶稣不单只是奇妙测试，
也被称为是全能的上帝，
也称为全能的上帝。
这提醒我们，当主耶稣两千多年降生的时候，
你回到两千几年耶稣降生的时候，
看上去好像只是一个柔弱的婴孩，
看上去好像一个柔弱的婴孩，
但同时他也是全能的上帝，
同时他也是一位全能的上帝。
几个礼拜前我们国语全年读经我们读到希伯来书。
几周之前国语的全年读经我们读到希伯来书。
在希伯来书头几节的经文当中这样说的。
希伯来书头几段是这样讲的。
就是上帝上帝借着他儿子创造诸世界。
上帝借着他儿子创造诸世界。
也就是说主耶稣不是两千多年前才突然出生的。
耶稣不是两千多年前突然出生的。
而是在起初上帝创造天地的时候主耶稣就已经在那个地方。
但是呢是上帝创造天地的时候耶稣基督已经存在的。
然后我很喜欢这段话的后面去说主耶稣用他全能的命令托住万有。
主耶稣用他全能的命令托住万有。
而是上帝本体的真相。
耶稣是上帝本体的真相。
前段时间我看到一个新闻。
前段时间我看到一个新闻。
那以前我们是那个太空 望远镜叫哈勃望远镜。
以前我是有一个是哈勃望远镜。
去年又有了一个超级太空天文望远镜叫做韦伯望远镜。
去年开始有一个新的天文望远镜叫做韦伯望远镜。
据说比哈勃望远镜的这个敏感度要超过100倍要高100倍。
它的性能是比哈勃望远镜高100倍。
那用这个望远镜看到的一个星云哈。
用这个韦伯望太空望远镜见到个星云在这里。
不知道大家看到会不会觉得非常壮观。
大家会不会觉得很壮观呢？
你可以回去输创生之柱，还有很多类似的照片。
这个是叫做创生之柱，还有很多相片可以见到。
那我仔细看这个照片的一个解释。
仔细地看这个相片的解释呢？
我说这个在哪儿呢？这个很奇妙的星云。
这个奇妙的星云在哪儿呢？
我不管在哪儿，这个地方离我们有6500光年的距离，就是光一直要走6500年才到得到的地方。
这个位置大概是超过6500光年，就是光的速度行6500年。
你想光有多快？你手电筒一点，马上那个地方就亮了。
光有几远呢？手电筒一点就到嗰度。
这个速度要走6500年才走到这个照片的星云的位置。
以光的速度要行6500年先到呢个位置。
这个星云有多大呢？
这个星云有几大呢？
光在里面走，要走几年的时间才能够穿过去？
这个星云有几大呢？光要在入边行几年才可以穿过呢个地方？
而这样的星云在宇宙当中，只是无数个星云当中其中一个。
这样巨型的星云在宇宙当中是无数的其中之一。
我们可以想象这个宇宙有多么的浩瀚。
我们可以想象这个宇宙有几咁浩瀚。
我看到这个解释的时候，今天我已经不知道第几次看了，我的眼泪真的就出来了。
我每一次看这个解释的时候，我看了好多次，每一次看的时候，我眼泪都流出来。
我想到宇宙这么的浩大，我们人是多么的渺小。
我们看到宇宙是咁浩瀚，我哋人系几咁渺小。
而主耶稣这位托住万有的创造天地的主，居然来到我们当中。
主耶稣呢位创造万有、托住万有嘅上帝，居然间嚟到我哋世间，
为了拯救我们这些卑微的人，
为了拯救我呢班卑微嘅人。
在这个浩瀚的宇宙当中，我们有多卑微？
相对于呢个浩瀚宇宙，我哋人系有几？
我记得有人说，我们是像海边的一粒沙一样的卑微。
可能是比海边一粒沙重
要。但是你想到宇宙这么浩瀚的时候，我们连那一粒沙都 不足。
我们见到那个宇宙这么浩瀚，我们连粒沙都不如。
但创造这么浩瀚宇宙的主，他居然来救我们。
创造这么浩瀚宇宙的主，居然来这里救我们。
今天我们在手机上，在网上。
今天我们在手机里面，在网上边。
在大街上，在邻居家的院子里面。
在大街，在隔离屋里面，
甚至在我们自己的家里面，
甚至我们自己家，
到处都可以看到婴孩耶稣的样子，
到处都可以见到婴孩耶稣的图片，
一个小婴孩在马槽里面。那我们可能不太容易对这位婴孩有足够的敬畏之心，
我们可能不是那么容易对这位婴孩 有敬畏之心。
但当我们想到主耶稣他同时也是全能的上帝的时候，
当我们想起主耶稣同时又是全能的上帝的时候，
当你看到这幅照片，你想到他是用他全能的命令托住这个宇宙的那位主的时候，
当你见到这个浩瀚的宇宙是耶稣用全能的命令托住宇宙的时候，
我们就会有更多的敬畏之心，
我们就会多一些敬畏的心。
我们只有有敬畏的之心，才可能真是有感恩之心。
我们先有敬畏之心，才会有感恩之心。
很多时候圣诞节又来了嘛，我们不觉得不以为然。
很多时候圣诞节又来了，我们不以为然，
也没有 多少感恩，
也没多少感恩的事情。
可能我们收到一个礼物更感恩，
可能对那个收到的礼物更加感恩。
当我们想到主耶稣这么伟大的一个主的时候，
当我们想到主耶稣是这样伟大一位主的时候，
我们敬畏他，我们就真是感谢他。
当我们敬畏他，就会感谢他。
他超越时空，
主耶稣超越时空，
他有无人能及的力量和智慧，
他有无人能及的智慧，
他说有就有，命立就立，
他说有就有，命立就立。
在他是没有难成的事，
在耶稣没有难成的事。
保罗在腓立比四章十三节说，我靠着那加给我力量的主，我凡事都能做。
保罗在腓立比书四章说，我靠着那加给我力量的，凡事都能做。
那加给我力量的是谁呢？就是主耶稣。
是谁加给我力量呢？就是主耶稣。
弟兄姐妹们，
弟兄姐妹们，
我们是何等有限的人，
我们是何等有限的人。
我们常常为自己谋算很多的事情，
我们常常为自己谋算很多事情，
但其实下一秒会发生什么事情我们都不知道。
但实在下一秒发生什么事我们都不知道，
我们都不能掌控，
我们都没有掌握。
我们人真是没有什么靠得住的，
我们人是没什么可以靠得住的。
但感谢主，
但感谢主，
这位至高无上的天地的主宰，
这位至高无上的天地的主宰，
这位全能的上帝，
这位全能的上帝，
竟然亲自来找我们，
竟然亲自来找我们，
邀请我们来依靠他，信靠他，
邀请我们去认识他，信靠他。
但我们每一个人都能够像小孩子到父亲面前一样来到他面前，
但愿我们每一个人都好像小孩子一样去到父亲面前。
我们是跑向这位父亲，
跑向这位父亲，
扑进他的怀抱，
扑入他的怀抱，
全然的来依靠他，
全然地依靠他。
因为主耶稣不光是我们的奇妙测试，
主耶稣不单是我们的奇妙测试，
不光是我们全能的上帝，
不单只是全能的上帝，
他还是我们永在的父，
还是我们永在的父。
那这个是他第三个名字，永在的父，
这个是第三个名字，永在的父。
这里的永在呢，就是永恒的意思，
永在就是永恒的意思。
上帝借着先知以赛亚启示我们，
上帝借着先知以赛亚讲我们听，
这位耶稣基督是与上帝一样的，
这位耶稣基督是与上帝一样，
他是自由拥有的，
他是自由永有的，
他根本就没有一个开始或者一个终结，
在他里面没开始没终结。
虽然两千多年前主耶稣降生在马槽，
是两千多年前耶稣降生在马槽，
在这个世界上只生活了短短三十三年，
在这个世间生活了短短三十三年，
但他的存在不只限于他在这个世界的这一段时间，
但耶稣的存在不单单是限制在地上的三十三年。
就像我刚刚讲的，
就像我刚才所说，
从起初上帝创造天地的时候他就在那个地方，
从起初上帝创造天地的时候耶稣基督就在那里。
这里永在的父还让我们知道，
这位永在的父还比我们知道，
虽然主耶稣是至高的全能的上帝，
虽然主耶稣是至高的全能的上帝，
但他跟我们的关系不是那么的遥远，
但他跟我们的关系不是那么遥远，
不是要光走多少年才能够到的，
不是光可以行几多年才可以到的，
他就像父亲跟孩子那样，跟我们的关系那样亲，
他就好像父亲和孩子一样那么亲的关系。
这个名字里面永在的父包含着父亲对孩子的这种关心，
这个名字永在的父包括了父亲对孩子的关心，
对孩子这种爱护教，这种管教，
对孩子的爱护和管教，
而且这个关系还是永恒不变的，
而且这个关系是永恒不变的。
他对我们的爱超越了地上的父亲对孩子的爱，
耶稣对我们的爱超越了地上父亲对孩子的爱，
他对我们的爱甚至不因为我们得罪他，我们不听他的话，他照样爱我们，
不会因为我们不听他的话得罪他，他是照样地爱我们。
任何时候我们只要愿意悔改，他就会接纳我们，
任何时候只要我们愿意悔改，上帝就会重新接纳我们。
我们原本都是自以为是偏行己路的罪人，
我们原来都是自以为是偏行己路的人。
但是上帝对我们永远不改变的爱，
但上帝对我们爱永不改变，
他让他的独生爱子来到我们当中，
他差派独生爱子来到我们当中，为我们死，
给了我们悔改重新回到他面前的机会，
给了我们悔改重新回到父怀抱的机会。
在约翰福音一章里面说，凡接待他的就是信他名的人。
约翰一章凡接待他的就是信他名的人，
他就赐他们权柄做上帝的儿女，
他就赐他们权柄做上帝的儿女。
当我们相信并且承认耶稣基督是道成肉身来拯救我们上帝的时候，
要相信耶稣基督是道成肉身来到世界拯救我们的时候，
我们就成了天父上帝的儿女，
我们就成为天父上帝的儿女，
我们就可以重新回到天父的怀抱当中，
我们就重新回到天父的怀抱。
而任何一个孩子都会从自己的父亲那里遗传一些或者是特点或者是品格，
任何孩子都会从父亲去遗传一些的特质和那个性格。
我们说父亲就是这个孩子的一些特征、一些品格的一个源头一样，
父亲就是孩子的品格的源头。
而永在的父，这个父字呢，就强调源头。
永在的父，这个父字就是强调源头。
主耶稣是我们的源头，主耶稣就是这个源头。
主耶稣就是那个源头。
我们前段时间查约翰福音里面，主耶稣说这个魔鬼是什么？说谎之人的父。
前段时间我们查经就知道主耶稣批评他们，你们
是
魔鬼之父。
魔鬼是谎言的源头，
就说魔鬼是谎言的源头。
主耶稣是我们永在的父，
主耶稣是我们永在的父，
是我们永恒生命的源头，
是我们永恒生命的源头，
是爱的源头，
是爱的源头，
是一切美善的源头，
是一切美善的源头。
主耶稣不光是我们的奇妙测试，
主耶稣不单止是我们的奇妙测试，
不光是全能的上帝永在的父，
不单止是全能的上帝永在的父，
他还是和平的君，
他还是和平之君。
和平是我们大多数人都很向往的，
和平是我们大多数人所向往的。
可惜呢，今天的世界动荡不安，
可惜今天的世界动荡不安，
国家与国家之间、种族之间都充满各种的冲突、各种的矛盾，
国家之间、种族之间都充满着各种的冲突和矛盾。
甚至我们人与人之间的关系当中，比如夫妻关系、父母跟孩子的关系，都有很多的矛盾。
人同人之间、夫妻之间、孩子之间都有不同的矛盾。
人和人之间为什么会有这么多的争端、这么多的矛盾呢？
人同人之间为什么有这么多的矛盾和争端呢？
因为我们每个人都是以自我为中心。
因为我们每个人都是以自我为中心。
没有人能像主耶稣那样，
没有人好像主耶稣那样
用舍己的爱去爱人，
用舍己的爱去爱人。
每个人心中都有一杆自己的秤，
每一个人心中都有一把秤，
也都有自己的一个标准，
有自己一个衡量的标准。
人和人之间、国与国之间都是这样，
人同人之间、国家同国家之间都是这样。
在联合国大厦外有一尊铸剑为犁的青铜雕像，
在纽约的联合国大厦门前都有一个雕像。
这尊雕像呢是前苏联1959年送给联合国的礼物，
这个是前苏联在1959年送给联合国的一个礼物。
那雕像的设计呢是源自于以赛亚书2章4节，
这个雕像的设计呢是源自于以赛亚书2章4节的。
我们一起来读一下，
我一起读。
他们要将刀打成犁头，把枪打成镰刀，这国不举刀攻击那国，他们也不再学习战士。这表达了全世界人民千百年来对和平的渴望与梦想，
这个表达了人类数千年来对和平的愿望。
但即便很多人有这样的梦想，甚至是共同的梦想，
即使是这个是很多人的共同梦想，
我们打开手机、打开电视，看到的到处还是很多的战争。
我打开电视、手机，到处都是有战争。
因为人离开了主耶稣这位和平之君，
因为人离开了主耶稣这位和平之君，
人间从此就不可能有和平。
人间从此不能有和平，
人也不可能自己找到和平，
也不可能自己找到和平。
那怎样才有真正的和平呢？
怎样才有真正的和平呢？
就是世人要来归向主耶稣，
就是世人要归向耶稣，
要遵行他的话，
遵行耶稣的话，
行在他的道路当中，
行在他的道路当中。
对，我们每一位，
是我们每一位
都能够迎接这位和平之君做我们生命的主宰，
每一位都能够迎接这位和平之君作为我们生命的主宰，
将我们生活生命的主权交给他，
将我们生活生命的主权交给他，让他来带领我们，让他来带领我们，
活出他舍己的爱，
活出他舍己的爱，
能够成为使人和睦的人，
能够成为一个使人和睦的人。
主耶稣的名，
主耶稣的名
是超乎万民之上的名，
主耶稣的名是超乎万民万民之上的名。
两千多年前，
两千多年前，
他以柔弱的婴孩的形式，
他以柔弱的婴孩的形式
来到我们这个世界，
来到这个世间，
成为以马内利，
成为以马内利，
与我们同在的上帝，
与我们同在的上帝，
成为我们的救赎主，
所有人的救赎主。
他的降生，
耶稣的降生，
让我们有机会脱离罪，
让我们有机会脱离罪恶，
重新回到天父上帝面前，
重新回到天父上帝面前，
成为他的儿女，得到永恒的生命，
成为他的儿女，得到永恒的生命。
愿万民都尊主耶稣基督的名为圣，
愿万民都尊耶稣基督的名为圣，
愿万民都来颂赞他的名，
愿万民都来颂赞他的名，
庆祝他的降生，
庆祝他的降生。
我们一起祷告，
我一起祷告。
主，我们以敬畏的心来到你的面前，感谢主你为我们降生，你是奇妙测试全能的上帝，永在的父，和平的君。求主你怜悯我们，帮助更多的人能够来信靠你，跟随你。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名，阿们
阿们。感谢赞美主，我们谢谢朱克牧师。